样的心情，描述一下。
他直接就蹦起来了。
羡慕嫉妒恨。
对
啊，就凭什么你上岸了，而且还是第一名上岸的。
对。
那难道这个音乐老师也要练字吗？
小学的教材，全部教材我会全部，把所有的歌曲所有的课全部过一遍。
拼的不是运气，可能拼的是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勤奋。Hello， 大家好，我是知无不言的莉莉老师。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个特别特别年轻的老师，我们的小鲜肉老师来谈一谈他对教师编制的看法。人家都说那个宇宙的尽头是教师编嘛，你是怎么看待这句话？
我觉得应该像我们现在这种年轻人，可能有很多人他一开始找工作啊，就是一开始他不会可能去想到去考一些编制类的东西。就是我本来就是一名，就是当时高考的时候我选择的院校就是一所师范院校，可能就是为了以后我想做一名老师。可能小时候对我的老师，对他的我还是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从小就想去干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在大学里面的学习也让我觉得教师是一件非常神圣的职业，所以我就想我毕业了，我觉得我是需要去考一个教师编制。然后我考的时候我是选择了小学这样一个环境，因为我觉得
就讲到这个点我就特别好奇嘛，因为你是男生嘛。
对，
就是因为在我们传统观念就会觉得男生当老师本来就是好像感觉就物以稀为贵，非常少。那你为什么能想着说我要进入小学这个领域当一名小学老师呢？
因为我觉得教育行业，就可能我也比较喜欢教育行业，小朋友应该从小朋友的教育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本来就是一般来说像我从小的记忆里，小学里面就是像我这种男教师就特别少，所以我还是想应该为这个团队增添一份力量。我也想在小学里面为这些孩子树立一些男老师应该有的榜样啊，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东西呈现给他们。
哎呀，
我觉得对孩子成长挺好，
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小学队伍包括我们幼儿园的教师队伍当中都是阴盛阳衰，就很少能见到这个男性老师的这个身影，以及包括你讲的就是给孩子们传递的这个男性力量的一个部分非常少。所以我觉得你有这样的志向，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哦，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光和热都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那我想说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家里的长辈是怎么想的呢？
可能一开始我爸妈其实还好，其实还挺支持我的。然后可能一些长辈就想啊，可能男生还是应该去创业啊，或者去干什么，或者去大学里面去当一名教师啊，是不要拘泥在这些可能不太同意让我去这些地方。但是我爸妈还是非常同意的，我肯定要坚持自己的本心，我还是想来中小学这些最基层的教养开始做起。我觉得还是反正我自己是坚持了我自己的想法，我并没有去管太多，
就是坚持了自己的初心。
对，
是吗？那我想说就是面对一些质疑声，就是父母很支持，但是有一些质疑的话你有没有动摇过？
其实还好，没有太大的动摇。因为当时我考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接触过小学这个地方，就是可能自从小学毕业以后就从来没有踏入过小学这个地方。然后我当时考完了，就是考完了编制以后然后再来实习，才真正的接触到现在的小学跟我以前的小学这种不同的那种状况，还有现在孩子跟我们小时候那种就是不同的那种感觉。我感觉现在孩子
那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就是理想中和现实中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对对，
是吗？那我们特别好奇啊，因为还有很多没有上岸的小伙伴，可能就像你一样，就是在之前没有踏足小学这个领域的时候，对这个小学生充满着一种自己的这种想象，包括小学的生活。那么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可能面对的这种工作环境以及小学生的表现跟你之前的想象是不是有特别大的不同？我相信没有上岸的小伙伴也特别好奇。
但是首先来讲，孩子们都是非常可爱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上课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他们会说出一些
让你意想不到的话，他们的脑洞也特别的大。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有一群小朋友会围着你，然后来找你，就是还有一些比较暖心的一些小故事啊类型。当然也有小朋友会比较就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会有点调皮，就是比较低年级的小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只要你好好的去引导他，跟他好好的讲，作为一名他的老师，或者说作为他的哥这种哥哥姐姐的这种角色去帮助他，他还是能够去听，能够去改正的。所以我觉得反差的话，可能一开始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应，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孩子们还是更多的是可爱的一面。
嗯，可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一开始没有真正接触他们，会觉得小学生嘛，很小，很幼稚，也很可爱，对吧？但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之后，会发现其实也会面临很多的这个来自小学生的一些挑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挑战的话，可能有些小朋友的话，可能我就说了，可能他也比较调皮，但是这时候还是需要我们做教师的，就是特别是年轻教师，可能有些年轻教师他可能没有耐心或者什么，我觉得还是需要对孩子可能是需要一些给他一点时间
啊，
给他一点空间。我觉得是最好的
时间、空间、耐心。
对，
那我在这儿特别好奇，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调皮的学生？他到调皮到什么程度？
有，我在一年级就有比较调皮的学生。
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调皮的表现呢？
可能不管他在上什么课那种，或者是出去排队啊，或者大课间什么的，他都是最闪亮的一个，他都永远要蹦蹦跳跳跳出来。不管是谁说他都没有用，
也就是说可能他的脑海里头没有形成规则的意识。
对，可能是幼儿园可能还是那种感觉，就没有到那个小学真正融入他这个环境中来，他还是停留在幼儿园的一种阶段，就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去改变。
那这个你成功上岸之后，然后当上了你如愿以偿就是梦寐以求的这个老师，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首先第一点，上岸了，当时上岸肯定特别开心，然后
能描述一下当时开心的那种感觉吗？
可以，就当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分数，然后就还挺忐忑的，然后当时看到那个就是发布了那个
名单
公告，
然后一行一行的看，
然后上面都是其他学科的，然后我看没有，然后我再往下翻，看到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的时候，
什么样的心情描述一下？
当时就蹦起来了。对，当时就蹦起来，因为我当时还在大学里面，在宿舍，然后我突然就叫了一声，整个宿舍就听到我那个叫声。因为本来我就声音比较嗓门比较大，都被我吓了一跳。然后其他同学也跟我一起来庆祝，因为他们也都没上岸。
都没上岸，然后你是宿舍当中第一个上岸的吗？
对，我是第一个上岸。
那是不是被大家膜拜成大神？
倒没有被膜拜吧，还有人可能就是觉得有点嫉妒这种感觉。
羡慕嫉妒恨。
对。
啊，就凭什么你上岸了，而且还是第一名上岸的。
对对。
那听到这儿，我相信还没有上岸的这个小伙伴肯定很羡慕我面前的这位小鲜肉老师啊。那大家是不是特别想请这位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上岸的这个成功经验，也就是大家说我怎么上岸呀，我该做哪些准备呀，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首先从我备考的时候来算吧，应该我准备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就是从
要准备这么长时间吗？
对，我准备了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我这个学科的特殊性，所以不是笔试那种可能需要背太久，我是特殊性，是我需要，我是一个音乐学科的，就是我需要去练我自己的专长。
好的，那现在音乐学科的这个小伙伴就要敲重点了，敲黑板了，那也就是我们在准备考编上岸的时候可能要预留很长很长的一段备考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有这种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对对，因为音乐专业呢，它的专业性就是比如说你的钢琴声乐这些东西，你是需要一个长久时间去打磨的。还有后期就是需要去多对着，像我当时练说课这些类型，我都是没有人帮我，我是对着一面镜子，自己揪自己的神态，揪自己的语言，用录音给它录下来，然后一遍一遍去听哪里有问题，这个是需要很长很长一个过程的，比如说一天我可能都要半天时间，
我大概都在练这个东西。
半天的时间都要对着镜子反复的练习自己的说课，是这样吗？
对对对。
哇，难怪可以第一名成功上岸，看来已经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汗水和心血，对吗？然后我觉得在这里也可以敲一下重点啊，就是老师分享给我们的两大法宝，我听到了。第一个就是要，一大法宝就是镜子要用上，
镜子。
第二就是录音，
嗯
啊，那我想说镜子可以纠自己的这个体态，包括这个教态。
嗯，
那么录音是不是可以就是能发现自己语音语调上的一些问题，或者表述上的问题呢？
是的，就是录音它可以，比如说还有我可能会进行一些泛唱或者一些乐器的一些就是加进去，就是我最后就听出来哪里有问题，效果不好，那我都需要重新去改正，这个调整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每一节课，比如说小学的教材，全部教材，我会全部把所有的歌曲、所有的课全部过一遍，这是非常必要的。
哦，天哪，啊，小伙伴们有没有听到？其实我发现啊，就是考编上岸，其实很多人都说哇，这个家伙运气很好，对吧？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真的拼的不是运气，可能拼的是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勤奋。就像你刚才讲的，也就是把所有我要这个马上要考的这个考试的类目，所有的曲目你都要过一遍，然后所有的音乐课的课程都要过一遍，是这样吗？
对。
好，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练习，要反复的练习，那我想说在笔试，就是我们是有几轮的，对吧？
嗯，
先是笔试，再是面试，那笔试还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笔试的话，就是也是需要提前去进行一个预习、复习，这些都是很必要的。比如说预习的话，比如说我当时其实都不止一年了，我当时大二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就喜欢去拿一些书去看一些教材上的一些重点、难点，我都会去分析。然后因为音乐学科它是需要考就是所有综合类的音乐知识，所以看不同的书，看中西音史，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每个教师都要考的一个教育心理学，教育学，这个也是跟当时考教资的时候一样，你需要大批量去背诵啊，去读去背，然后可以适量在纸上写出来，
刷刷题，
这个都是每天也是必须要做的。我只针对一下我这个专业的话，如果是音乐的话，请你把所有的，我是把小学人教版啊，这些什么苏教版，所有的
版
的教材全部都拿出来看所有的知识。就当时我觉得还是挺辛苦的，一天都盯着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其实准备笔试的话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对对对，因为你不知道他要考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他非常的庞杂，咱们就如同大海捞针。
嗯，
也就是我要面面俱到的把每一个类目都复习到，这样的话可能我在笔试当中才能取得一些好的成绩。
对，才有优势。
嗯，那么就是音乐学科，我们说在笔试的过程中是考哪几门呢？
音乐学科的话，首先是教育心理学，这个是要考的。
教育学心理学。
对，这个是每个学科的老师都要考。
啊，这是教师的基本功。
对，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张卷子，就是音乐，比如说上面的课的，比如说给你一段旋律，这是什么歌曲，或者是教案，对，还有个教案，这个东西也是相当重要的。
嗯，
对于音乐来说，它这个教案可能很多学这些科目的学生可能他就是文字功底没有那么好，
嗯，
那么对于教案这个东西怎么去写，那也你需要去把每一课都要去每天进行一个练习，当然你要限时练习，有个东西叫比如说我要40分钟，我必须要把这些教案写完，因为你考试的时候是来不及的，所以必须要进行练习。
哦，这边这个方法我觉得对大家很有用哎，就是说咱们在平时做练习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这个时间观念。
对，
所以你的法宝就是说，在我完成某一项练习的时候，比如我今天想做一份这个教学设计的时候，就给大家就是给自己定个时间，给自己限个时。
对，
一般你会限定多长时间完成一篇教学设计呢？
这个教学设计的话应该是逐步递减时间，一开始你可以设1个小时，然后50分钟、40分钟，然后尽量控制在半小时以内尽量能完成，因为考试的时候可能时间不是很充足，最好半个小时内就要。
那也就是说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咱们尽量到最后这个达成的一个目标是在半小时内就要完成一篇教学设计。
对，
哇，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还是挺有难度的，因为首先你要分析教材，完了之后还要去写出来，那也就是考察大家对于这个教材的熟练程度，
对，
以及对教学设计的整个的步骤的熟悉程度。
对，
更何况我觉得这个教师考编呢，它其实也是个择优的考试，那也就是我不仅要充分基本的把它完成了，还得在我的教学设计当中有亮点有新意，是这样吗？
对，必须也要有亮点有新意，如果一个很平淡的教，那你最后评的分数不会太高，还有字迹你要保证能够尽量工整一点，就不要太潦草，可能到评委老师可能那种印象分可能会减。
那难道这个音乐老师也要练字儿吗？
尽量保持工整，但千万不要太潦草，因为评委的话他看多了他肯定心里不是很那个。你如果能够字能够写好一点，评委能够眼前一亮，你的分数肯定是能够拔高一点。
其实我曾经也听过一个老师分享啊，说这里其实也有一些小妙招，咱们在考试笔试的时候，就是说字体不要过大，但是也不要过于小，
对，
就是字体要适中，虽然就是说可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字写得非常的像书法家一样特别漂亮，但是就像你所说的，就是我们尽量做到工整，就让考官就是阅卷老师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对吧？
对，必须要清楚一点，一定要让考官能够看懂，如果看不懂他就认为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你根本不理解他的重点或者来点是什么，你可能在乱写，他可能会觉得是这一点，可你以为你糊掉。
嗯，那也就是说可能在写教学设计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条理性，
对，
以及这个亮点突出要让我们的阅卷老师能够get 到，或者说能感受到，
对，
是这样吗？
对，
所以我就想到之前有一个考试大神哦，他也分享了，当然不是说教师考试，他说适用于各种考试，就是咱们在答题的时候一定要有那种框架性、大纲性和条理性，
对，
就是让阅卷老师一目了然就能找到你的关键词、关键点，然后可以给你判分。因为他说其实阅卷老师判分的话他并不是主观的，他们手上也会有一个这个阅卷的这个大纲，就会这一题有哪些知识点，有哪些必答词，其实咱们在这个当中如果条理清晰、框架清晰的话，能够达到这些知识点，也会让我们的考试分数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
对，
嗯，那也就是说不仅要下苦功，还得有巧思，
对，
有好方法。
嗯
好，那这个面试当中还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要分享的呢？
面试还有就是千万不要紧张
啊，刚才说的笔试我们总结了一下哈，就是要下苦功啊，就是该过的要过，该背的要背，
对，要背
啊，然后同时呢也要记注意一些细节，比如就像我们说的，在书写的过程中要注意框架性，在书写的过程中要注意书写的美观工整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就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就是真的不是面试第一它是运气，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自己的勤奋和刻苦，对吧？
对。
那接下来就是小伙伴非常非常关心的了，就是我笔试过了啊，我已经就是成功上岸了一半了，但是也有小伙伴说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这个面试的时候滑铁卢，就是面试的时候会就是出乎意料的成绩非常低，那我想大家非常关心，想要老师分享一下这个面试成功的经验，你可以和大家分享几点吗？
首先是刚才讲过了，面试你肯定是需要提前很久很久去准备的，然后如果能做到像我一样在镜子面前能够练一练，平时练一练，你就不会那么的紧张，然后上考场的时候当你看到很多下面会坐一整排的评委，
有几个呢？大家很好奇，
大概六七个可能，
对，单数一般应该是七个，啊，一排，
因为可能我也记不清楚，反正非常多，可能你开始刚进去的时候你会特别的慌张，这个时候一定要沉下气，因为你一慌张你说话或者是我们这种学科你唱歌啊什么你肯定会出一点问题什么的，
会发抖，会音不准，
对，
哦，
因为考试前它会有个抽签，当你看到你的签特别前的时候你也千万不要慌，因为刚进去的时候评委他们一般评委也不会太严肃，因为都有评委，有的评委可能他是
面无
笑着，有的评委他是面无表情的
啊，就是他各有各的这个表现，你不要去 care，
对， 一个好的方法就是你就盯着那个对着你笑的评委，你对着他讲课，你会觉得放松很多
啊。也就是说在七个评委当中，或者说那一排评委当中，我们尽量去找就是对自己微笑的，或者说看起来有亲和力的。
对，
那不管怎么着也不可能说你运气那么差进去以后全是扑克脸，那可能会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个就是和善一些的，
是的，
或者说对你看着然后或者对你微笑的老师，你就尽量跟他多做眼神或这个情感上的交流。
对，
是这样理解吗？
是的。
啊，好，这个方法挺好的。
嗯，
但有的同学说，他说他不敢看考官，他说他就只能看那个就是远方，你觉得这个方法可取吗？
我觉得最好不要，你就可以把考官当做你的学生。
好的，
对，
这里有一个知识点，
眼神千万不要回避
啊，眼神不要回避，一定要跟考官有这样或多或少的交流。
对，
然后我觉得
一定要自信。
对，一定要自信。然后就是我觉得你讲的有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考官当做自己的学生，跟他有互动有交流，有代入感。
对，
是这样理解吗？
是的。
好的，
还有就是你可以如果看到别的考生，你也可以跟他，像我之前就会前一个考生出来了，我会问他你们什么情况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可能有很多同学他也会这么做。你可以问一问，但是可能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不会告诉你啊，或者里面怎么怎么样。
对，毕竟
你们大家都是
竞争
对手。
竞争对手，对。
对，都是竞争对手。所以有些同学你就不要去随便带个人你就问一问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还是认真的在门口，比如说因为我们当时候考，前面一个人考以后他会叫另外一个人到门外去候场，你候场的时候你就不要带着其他人问，你就可以想一想我的课怎么构思的，或者你的教具有没有准备好。对，还可以带教具，这个也是我刚刚忘掉讲的一点，你可以借助一些好一点的教具啊，可以来帮助你这节课完成的更好，因为他现场有时候肯定是不提供这些东西的，你可以如果他没有明文规定不准带，你是可以带一些教具过去的。
也是音乐学科可以带一些教具辅助自己上课。
对，
我觉得这个细节咱们要 get 到，除非他规定说不能携带。
对，
否则的话就是说可以带一些小物件给自己的这个课程增色。然后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啊，就是在候考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考生可能更加关注于考场内发生了什么。所以大家就会薅着那个前面一个进去的考生，就是结束之后他想打听一下。但是就像你讲的，于私他肯定是竞争对手，可能不会给你透露过多的信息。
对。
然后对于这个考试来说的话，其实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外界的一些因素，可能更加的就是要考虑专注于自己，就是我自己这节课待会儿怎么呈现，我自己这节课的构思是什么，就是说可能更加投入其中，反而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是这样吗？
对，就是需要更多的是关注自己，而不是关注环境。因为你要让自己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而不是你肯定改变不了这个环境，因为你在考场你面对一大帮评委，你肯定难免会心里会有一点负担，所以你一定要在门口在候考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啊，就是候考的时候心态很重要，不要慌，不要慌，要告诉自己。
我就见到之前前面我好像考生好像就比较紧张，唱歌的时候就破音了或者跑调啊，或者有一些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稳住，一定要稳住。
而且我觉得音乐学科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就像你讲的，它会有泛唱，那你一唱有破音，或者说发抖，然后走调，这个是绝对是大忌啊。
对，是大忌。对，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问题，避免这种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心态要好。
对，
就是你会觉得越紧张，你嗓子会越紧，反而会越容易出问题。
对。对，
一定要放松，
其实就是无外乎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心沉下来，关注于自己，然后建立自信，觉得自己很棒啊，状态调试的非常好。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不仅仅是适用于这个音乐学科，其实各个学科的面试可能心态都非常重要。
对，
所以我们会讲心态，好的心态就让我们自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是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坐在下面的考官他也能观察到这个考生的状态，如果他进来是那种自信大方，然后昂扬挺拔的，可能他的印象分首先就非常高。
对，
而且我们说在心理学当中就是说首轮效应嘛，就是第一印象其实是蛮重要的。对吗？
对，
所以我们也非常好奇啊，因为男老师嘛，男老师参加面试的话，那你们对发型啊、衣着呀、 包括资深的这个导师呀，你们是怎么去安排和考虑的呢？
嗯，当时天比较冷，我就穿了一件毛衣进去，因为考场里面挺热的，所以我就本来外面穿的是，就其实穿的不用太过于讲究。男生的话就是头发你不要染发最好，
啊，
如果染
头发这里敲重点了啊，就是男生不要染发。那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是艺术学科呀，就是音乐学科吗？
嗯嗯，
难道就不能染头发或者说留长发吗？是艺术学科难道也不允许吗？
尽量不要，如果是考教师的话，就是以后是要到学校里当人民教师的，对于男生来说最好不需要，不要去染发。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不是说这是艺术学科型，
对对，
而是说你是职业化。
对，
所以就是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小伙伴，就是哪怕你是考音乐学科，那也希望你的这个头发也还是，男生也是应该是短发，完了之后不要染发。
嗯，对，不要染发。
啊，好的。
对，
好的。
穿着的话大方得体一点就可以了，你就穿一件毛衣什么你就进去。然后鞋的话正常穿就行，你不要穿那种拖鞋什么或者棉鞋什么，不要。
就是干净利落。
利落一点。
啊，
对。
整个感觉就给人感觉大大方方干干净净的。
对对对，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你也不要穿什么西装进去，这样显得特别
尴尬。
对，
觉得过于隆重。
嗯，
甚至有的这个小伙伴甚至非常重视啊，穿了一身新买的那个西装，
对，
就会觉得过于正式，过于隆重。
对，太过隆重。
是不
是
这样理解？
对，就是平常化一些。
对，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很多考生他们就准备面试的时候会穿白衬衫、黑西裤，就是好像是统一的那种着装。
对，
那你在考场上看到了吗？就是其他考生的装。
因为我的考场，因为就我一个男生。
嗯，其他女生的着装呢？
女生的着装的话，我有两个小伙伴，他们也都是穿的比较，叫职业化一点，就是穿一些，他们女生也有人穿那种休闲的那种小西装。
啊，就是套装，
对对对，套装类型，
但是也不是特别板正的，
没有
特别那种
很休闲
正式的，就是带一点休闲感，
是的，
就是沉稳中又不失一些俏皮。
尽量不要穿高跟鞋。
啊，为什么呢？
反正我当时看了，反正说就是评委应该不是很喜欢那种太过于，就是妆也不要太浓，妆一定要淡一点。就是评委可能不是太喜欢那种浓妆淡抹的，或者穿高跟鞋哒哒哒哒哒哒那种声音，他可能不是很喜欢。
啊，也就是说不要太过于社会化。
对，
就是说可能穿高跟鞋的话，我们就提倡就是说穿带一点跟的，但是不要过高，
不要过高，
然后不要发出噔噔噔的声音。
对对对，
然后就是说衣着要得体，
得体。
女生的话，其实你刚才分享的，我觉得也是小伙伴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穿过高的高跟鞋。其实这样的话，自己可能在上课的过程中也很不方便。但是也要带一点跟，提升自己的精气神，对吧？然后就是衣着的话，也不要过于板正，不要过于正式隆重，无论男生女生。那么虽然我们很重视这次面试，但是我们首先要思考，就是我们要给考官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呀？就是其实就是留下一个，哎，我就是一个人民教师的形象，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所有的穿着打扮就要围绕教师这个标签来进行准备，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是一定要是显得更温暖一点，就是可能男生说要温暖一点，然后不要显得就是刚才说过的特别社会的那种类型的，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就本来就是让考的，我们是考的小学的，就应该是对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自己思考思考。
也就是小学生他喜欢什么样类型的老师呢？可能你的着装要透露出温暖呀，然后有亲和力呀，就是考官也会感觉到有一丝温暖，然后就是感觉到特别容易亲近的这种感觉。
对，
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各位小伙伴一定能够考编顺利，然后成功上岸。然后还有没有就是需要补充的一些小贴士？
应该刚才说过都讲过了，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对，
好，那最后我就想说啊，就是各位小伙伴呢，就是没有上岸的，他们特别期盼上岸。那么其实也有很多小伙伴在这个后台留言啊，他们特别特别关心就是老师的薪资，就是是不是像传说的那么好呢，福利待遇呢，能不能在这里稍许透露一点给我们的小伙伴们？
还可以，你肯定是刚毕业刚出来的话，肯定你肯定是完全够用的， 对，也不是特别的不要想那种特别特别多，但也反正生活来说肯定是够了。
好的，我觉得这个虽然没有说具体拿多少钱，那小伙伴一定听到了，就是一定是够我们用的啊，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一个这个小康的生活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
然后工作呢也比较稳定，可以常年呢和我们亲爱的小伙伴这个小朋友打交道，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温暖幸福的职业。
嗯，
好的，今天就谢谢我们的小仙人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这个成功上岸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下期再和他继续来聊我们职业的生活好不好，下次我们再来分享一些上岸后我们该做哪些准备。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拜拜。